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相信，我相信我们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两位人物就是我们亚当跟夏娃。因为我们看那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的名字。然而我们也知道，亚当夏娃因着他们堕落，然后罪就来到了所有人的身上。因为他们的一次的很像违背了神，所以罪就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影响了世世代代所有的人。我们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罪是从这个死亡是从罪来的。然后我们大卫他也曾经说过，他在母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当然我相信不单是这个大卫在母胎里面就有罪，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母胎里面也是一样的，是有罪性在我们当中的。让我们晓得整个上帝的一个创造，就整个世界都是在这个罪的一个的很像一个的课题里面一直在运行着的。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短暂的，是有限的。然而只有那些罪得赦免的人才能够很像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回到这个上帝的身边，能够享受永远的这个天国的福分。那不认识上帝的人，罪没有被赦免的人，他们就要永远的灭亡，永远的在地狱里面受尽这个地狱之苦。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人类历史是为着这个解决人的罪来存在的。并且我们也晓得整个人类的历史的中心点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也就是要解决人犯罪的这个的大问题。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了解我们的生命，我们要了解我们一生要走的方向是怎样的，我们必定不能够忽略了罪这个课题，因为这个是我们都是要看重的。当然我们讲到这个罪的时候，或许有一些人就觉得，哎呀，为什么要讲罪，我不是什么大罪人，我没有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一般的人对罪的了解都可能处在一个很肤浅的一个的认识，罪就等于要做坏事情，那个才叫罪。所以如果我们跟一些的不认识上帝的人可能讲到这个罪的这个课题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反驳你，我不要说我是罪人，我不像那些人就是做了很多坏事，常常骗钱啊，伤害自己的妻子啦，可能不顾家庭啊，去外面赌博啦，去做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不是那种人，所以你不能够说我是罪人。那当然有一些人他们说，哎呀，小罪谁都会有的嘛，有一些可能很像贪小便宜的事情，很像每个人都在做的，这也不算得什么。就算我做了，可能我也是用我自己的方法来弥补。我常常就有捐钱啦，我有帮助很多的慈善机构啦，这些东西很像我做的，很像比我所犯的罪更多。所以我们也晓得，这些都是不认识罪的人对罪的一个的看法，并且这些是错误的。我们怎么才能够真正的不犯罪呢？就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死去的时候，我们肉体不再没有存在之后，我们才不会犯罪。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并且这个死是从罪而来的。所以唯一要解决罪的一个方法就是要通过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要很清楚了解，耶稣基督不是叫你不犯罪了。我们不是说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就不会再犯罪。我信主之后很多时候我可能还是会发脾气，可能我还是会憎恨人。我信主之后可能还会有意无意的可能会说一些的谎话来得罪人。所以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不是叫我们不会再犯罪，可是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的意思是他要解决我们因着罪而带来的这个死亡的这个的结果。当我们知道死亡，我们讲的死亡是灵里面的死亡，因为人人都有一死嘛，死后且有审判，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可是我们里面的灵是不会灭亡的。无论是信主不信主，我们里面的灵还是会存在着的，只不过我们那个灵如果不信主的话，我们知道会往地狱去，信主的话我们是往天上去。所以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解决我们这个犯罪的这个问题。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真正信主的，还不了解这个罪的，还不了解救恩的，听到这样一个的信息的时候，我讲这句话 可能就 不高兴了。因为我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会有一些人这样的，就是针对我们，哎呀，你们基督徒每次说犯罪之后，然后向上帝承认，然后上帝就原谅你，很像很便宜。那你们想过那些因为你犯的罪而受到你伤害的，可能是家人呢，可能是你的家另外一个家庭，可能因着你犯的罪被破坏的呢，还是一些因着你的所犯的一些的错误，一些的过犯 导致整个的家族可能就是陷入到一个很严重的光景。难道你的一句叫神饶恕你，那个家庭他们就要白白的承受那个的痛苦吗？所以很多非信徒不了解为什么基督徒说向上帝认罪，他们的罪就很像一笔勾销，不用再负任何的责任了吗？当然不是，我们上帝的一个准则是非常严、很苛刻很严厉的对罪的看法。所以我们必定要了解到什么是真正的罪，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罪的一个真面目是这样的。当然我们说我们人犯罪之后是应该付上代价的，这个是没有错的。如果人犯罪之后不用付上代价，那亚当夏娃也不会因着犯罪然后就要面对到死亡的事情，人也不会因为犯了罪是一个罪人所以会面对死亡，了解意思吗？如果罪是我们说承认之后就不用付代价的，那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今日还会一直需要为我们的罪来就是要悔改要认罪呢？所以我们必定要对这个罪的一个的定义要很清楚，并且我们也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因为公义的，他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罪的。如果说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来继续犯罪，罪就是能够不用负责任的，那我们就是贬低了上帝的公义了。因为上帝是不可以容忍罪留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熟悉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大卫，我相信这边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听过他的故事。大卫是神所喜悦的合神心意的一个人，然而在他软弱的时刻，他因为怎样看到一个女人在冲凉，他就动了这个野心，然后就跟他结果跟他发生了关系。然后我们这个大卫他不但这样就是侵入了那个女人的身体，他还用诡计把他的丈夫给杀害了，间接的把丈夫给杀害了。所以在人看来这样的一个人真的是很像 很可恶的一个人，对吗？你原本是好好的一个家庭，因为你的一个的野性出发，然后就破坏了这个家庭，然后把人家丈夫也杀死了。难道这样的一个人他做这样的事情，上帝不会就是要他很像付上某些的代价吗？这个是我们都晓得这个的记载。我们知道结果是他跟那个女人所生下的那个孩子上帝就把他拿走了。当然这个开始的时候大卫是很伤，因为他那个孩子刚开始是一个生病嘛，他就苦苦哀求神啊不要把这个孩子给拿去，他是无辜的。然而上帝是要很看重这件事情，这个东西是你犯罪之下所生下的，必定要除掉这个祸根。然后上帝真的是把那个孩子带走之后，然后大卫就很像安然无恙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上帝的旨意是我们人无法就是违背的，他做错了事情上帝要处罚他的方式这样定了，那他一定会要面对的。这个是我们不用再很像就跟上帝讨价还价，还是跟上帝说哎呀这个是我一时糊涂嘛，我现在都已经认罪了你应该放过他等等。所以我们了解到罪，当然我们不单是这个孩子被拿去，大卫也因为这个事情后面很多的不好的事情也发生在他身上。所以上帝是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一个人在这个罪里面做错事情然后就把他给放走的。当然我们晓得上帝是爱我们的，可是上帝是更厌恶罪的。上帝不会因为爱我们他的儿女就是包容我们让我们继续的犯罪软弱下去。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已经认识上帝，我们还是有意无意的犯罪的时候，上帝会有怎样的一个的感觉呢？当然上帝会很生气，为什么我的孩子常常就是不听我的话一直在犯罪，他会生气他会愤怒。可是同时上帝也会很伤心，比如讲我有三个孩子，我的本身的一个个性是我不想迟到的， 当有了孩子之后，有些时候无可奈何，难免会迟到一点点。可是总的来讲，我是很讨厌迟到的。那我从小到大可能就是给我的孩子这样的灌输，这样的一个信念，你们最好安排时间，早点出门，应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不要迟到。可是每次他们都是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出门，最后一分钟他懒洋洋的起床等等。像今天早上也是，我刚刚讲你们今天要早点起来，因为要早点过来教会。所以这个东西是一向来就跟他们讲的，可是如果他们还是每次不听话，还是故意要迟到，那你生气的同时你会不会很伤心？为什么孩子总是不长大？为什么总是不能够体会我的心？我最讨厌他做的东西他反而要去做。所以甚至也不是生气的，甚至是那个很灰心很难过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我们会有这样的心。那么如果用两个例子 来多解释的话，如果我用继续讲到孩子，如果孩子他一个人在家，他可能只有五六岁，我说爸爸出门了，你不要开门给小偷，给陌生人进来，因为他进来的话你肯定会糟糕，家里的东西可能给他拿去，可以不用紧，他可能会把你绑起来还是揍你一顿。这个我吩咐了孩子了，我们当中可能没有孩子没有体会到。那我们讲父母，我有八十岁的老母亲，当然我们有些父母亲他们有些时候很容易受骗嘛，我们也知道最近这种诈骗的一些的案子越来越高，可能人家敲门啊，还是人家打个电话来就叫你把钱给他，这样的一个的事情发生。或许你也是告诉你的家人，你的母亲，妈妈你不要随便相信别人，不要随便把这个款项给人，还是不要随便去相信人家买这样产品那样产品。你常常告诉你妈妈，跟她讲这样的事情，她就哦哦哦。可有一天你放工回家，你孩子给陌生人进来被绑起来的东西不见了，还是你听到你妈妈哎呀她被人家骗了几千块，很伤心很难过。这件事情虽然说没有对你有直接影响，对吗？孩子可能他被做你会伤心，妈妈可能被骗你会怕，他可能就是想不开，因为他很内疚嘛，不听你的话。可是你很伤心的是，为什么我整天劝他的，他们还是当成耳边风听不进，还是把他当成是哎呀没有事情的。所以把我的话给就是放在一边不放在心上的话，这个是叫我伤心的地方。当然同时我也会为着他们担心，他们如果遇到强盗啦，还是被人家骗的时候，我会很担心。当然上帝不会担心，因为 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要提出来的是，我们说人犯罪不单是那个罪的那个的动作来伤害到别人，其实我们真正得罪的是上帝本身。这个也是大卫，他刚才我讲的那个他犯罪的例子之后，那个先知告诉他你犯罪了，他马上认罪悔改的时候，他马上说了一句话，我得罪了上帝。的确上帝是这位公义的神，不能够忍受任何罪的。如果我们已经认识了他，也知道他是很厌恶罪的，我们还常常就是还要犯的话，我们的确是叫我们的一个罪，我们的一个的所作所为真的是得罪神了。所以我们也晓得，我们唯独得罪神的话，我们是无法用自己的方法来勉强来赔偿的。刚才我说了嘛，我们信徒不是说我们犯罪之后不用付上代价。如果今天我们犯法了，我们开车超速了，我们要面对法律的制裁嘛，可能要罚款啊，严重的话可能要坐牢。如果我们当中真的是遇到一些人，真的是遇到做了很严重的事情，甚至可能要被就是被判更严重的一些的刑罚，甚至死刑也有可能。这些是我们做错事情我们应该负的责任。我们没有一个人说基督徒信主之后犯罪了这些责任全部不用负的，对吗？有没有这样的讲法？没有嘛。一个人做错事情总是还是要面对那个事情的那个的结果。我得罪一个人，你当是应该跟那个人赔罪，跟他讲声对不起的，是吗？如果我很像圣经也教导我，如果你偷取了别人东西你要还给他，不但还给他，要可能双倍的四倍的要还给他那个的款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得罪人之后，又那个的 有 有一部分是我们应该要赔偿的，可是另外一部分是我们得罪神的那个部分，我们无法用自己的方法来赔偿。并且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是得罪了一个人，我们要向那个人来认错嘛。如果我今天，我小时候了，长大的过程当中，我是很会顶嘴的，现在不像啊，可是我小时候真的是很会顶嘴。我妈妈的眼中可能只有我哥哥是比较好，因为他是很乖顺，成绩又好，然后什么东西都很做得井井有条。我是那个相反的， 不爱读书，很会顶嘴，常常动很多的动脑筋，做很多小动作等等的。所以我从小到大，我跟我妈妈的关系，以前小的时候啦，还没有信主之前，是非常的，可以说是恶劣的。那如果我做东西错了，我做错什么东西，我得罪了，很像我就让我妈妈生气。那理当我应该是跟我妈妈道歉的，跟她赔不是的，对不对？如果我做错，就像我得罪了母亲，可是我还不跟她道歉的话，当妈妈会生气了，当妈妈会受不了。可是叫妈妈更受不了什么？我跟妈妈得罪，我得罪妈妈之后，我去跟我阿姨道歉，而且那个阿姨整天是跟我妈妈唱反调的。如果你是我的妈妈，你会气死。明明得罪了我，你还跟我的仇敌来道歉，这个就是我们人的光景。我们得罪的是神，可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得罪的是神。我们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想要弥补，很想要跟人家打好关系啦，怎样等等，却没有真面对神来向他认罪悔改的话，这个是叫神更加的伤心难过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一点，我们必定要知道，人犯罪不是单单得罪人，人犯罪其实真正的是得罪了上帝。因为上帝把人生下来，就不愿意人掉入到这个罪的关系里面去。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认识罪之后，我们向神认罪悔改，其实更详细的来说，我们跟神认罪悔改是要跟神恢复那个与神之间的关系的。因为就我跟我妈妈道歉之后，我妈也原谅了我，那我的关系才跟我妈妈的关系才能够恢复，才能够越来越好。所以也因为这样，如果我们跟我们的上帝恢复了这个关系之后，那上帝所厌恶的罪也应该是我所厌恶的。所以我们要想一下，我们不单是没有犯罪，当我们还是有软弱，我们犯罪之后我们还是会认罪悔改，我相信会来。可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那个真的很讨厌罪的那份的心。正是有些时候我们罪那个罪恶感还在我们 门里面敲门的时候，我们知道，哎呀，我这个东西又 很容易又要跌倒了，我很容易 又要进入到这个的试探里面去，这个瘾又在我心门一直在很像捆绑着我，我没有跟他征战呢，还是说，哎呀，不用紧了，先爽一下，进去被这个 temptation 胜过之后，然后才认罪，有没有这样的心？如果你真的是很看重你跟神的关系的话，你是会一直要跟这个罪征战的，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一直在影响着你的。其实我们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要恢复的话，那我们必定要知道这个罪的一个罪本身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我们要认清的。因为这个罪从亚当夏娃之犯罪之后已经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很简单来看，一个小婴孩，一两岁的小婴孩，他就有犯罪的。有哪一个做母亲做父亲的是从小到大会教他的孩子，你要怎么说谎啊，你要跟你爸爸这样讲啊，还是你要跟你妈妈这样讲啊，不要让他知道我的这个丑事啊。有多少父母亲会这样跟孩子讲呢？可能到孩子四五岁的时候你会跟他讲了，一两岁呢你跟他讲吗？你跟他讲的时候他只会哭了，你不用跟他讲太多，你给他一粒糖他就好，他就 happy 了。可是我们知道，一个小婴孩甚至一个双胞胎放在那边床上，你刚逗他们玩的时候开开心心，你抱起了一个，另外一个就哭了。为什么呢？妒忌感就进入了他们两个。他们长大之后在那边开心心的玩，你把一粒糖果给老大，老二没有糖，他也会投诉，他会抢，想要抢过来。可是我们从一个孩子，一个很看起来很像很无辜很天真的孩子身上，可以看得到其实人里面本身就有一个罪性，抢夺的心真的是在人里面的。如果今天没有这个律法，我们这个新加坡没有这个政府的律法来控制我们，还是如果我们不懂得上帝的话语，你觉得一个世界每个人 是随心所欲的时候，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乱还是越来越美好呢？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如果今天没有东西控制你，你今天要开车，你想开快车的，你就可以冲到100、200这样的快车这样飞驰。如果没有东西控制你，你今天吃了一个糖果的一个纸，你就随便丢的，或许会这样。我们是因为从小到大受到这个教育的影响，这个教导，我们有这个养成这样的一些好习惯，我们才会自动就是把那个垃圾放在垃圾桶里面。要不然的话，我们是随心所欲什么都做的，这个是人类的本样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背后因为有撒旦的一个的作为，这个圣经把撒旦也叫做魔鬼，有一句经文说我们起初那个魔鬼本身起初就是那个犯罪的，他是原本就犯罪，他是引诱那个亚当夏娃犯罪的。所以我们圣经在彼得前书5:8有提醒过我们，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相信你们都听过这句经文，这个撒旦就像狮子这样，狮子看到猎物是躲避吗？不是的，他是马上就是冲过去，就是可能要咬住他，要把他吞吃的。但我们也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撒旦魔鬼他来的目的是这样，他最擅长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要偷窃、杀坏、毁坏。他偷窃什么呢？他常常偷窃我们爱主的心，偷窃我们整个我们的一个的平安，我们的喜乐，我们这个感恩的心，他常常偷取的，换取的是给我们很多的埋怨，很多的整个的苦毒，很多的一个的不满。他杀害我们呢是怎样？当然不认识上帝的人，他杀害他们的方法就是他让他们不认识福音，没有得到这个救恩，而将他们整个的属灵的生命完全是被杀害的。那毁坏怎样呢？毁坏我们与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把很多的一个的欺骗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叫我们怀疑人，怀疑神。所以我们就看到撒旦很狡猾的地方，他常常就把人的一个的所犯的罪你给看清了，叫人看清罪，要不然的话就是把罪给淡化了。所以他你像他开始的时候，他欺骗这个亚当夏娃的时候，他直接告诉他们，这个树上的果子你吃的不一定死，可是明明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吩咐的是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就很像就把它给转变了一点点， twist around the words， 把那个字句给很像更改一点。原本上帝说你必定会死的，你吃这个果子，他说不一定会死，只是上帝有更好的一个计划，他不想让你知道，他不想你让你跟他一样的聪明，所以他骗你的，上帝骗你的，你吃东西也不一定，你吃了之后也不一定会死的。所以这个总是撒旦在我们心中给我们一点点的这个的错误的这个的信息，叫我们怀疑神，怀疑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我们会有苦难，可是我们这个苦难上帝许可的话，上帝有必定有出路。可是每次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撒旦第一个观念就是，你看你这个苦难，上帝有爱你吗？上帝爱你怎么会给你这样的一个思念？上帝如果关心你的话，为什么叫别人成功你却失败？常常给这些的 doubts 放在我们心中，不然的话就给我们很多的一个的把罪看小的一个的思想放在我们当中。哎呀，反正你这样做这件小事也不会伤害到别人，只是贪个方便嘛，做一下子也不用紧的。你看每个人都是这样做的，你不做你是傻瓜的，这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你说了这个善意的谎言，那个人反而是得到造就，你是帮助他的。所以很多时候撒旦是把很多的事情原本是不对的，把它转得很像有点合理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常常给我们的那个意念，你看那个人那个弟兄，你常常就是关心他，他还是不领情的话，那为什么你还要关心他呢？你把他放下吧。当有些东西不是很像直接的犯罪，可是给我们一个的错误的意念来的时候，你说哎呀对哦，那位弟兄每次跟他对待这么好他也不领情，哎呀算了啦，那就是叫我们把那个爱心就是给淡化。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情况都一样，当然我们也要求智慧，该放的时候应该要放。上帝如果要我不要继续关心这个人，把时间花在另外一个人身上，那我应该照旧。 可是我们要强调的是，撒旦是很狡猾的，他是很容易把不对的意念放在当中，然后给我们这个的错误的一个的认识。所以他，我们真的犯罪之后，他也是会继续跟我们讲话的。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做了一样事情没有被人家发现，他就给我们一个意念：你看你这样做的是不是很方便很多了？哎呀，下次还来还是有这样的情况，你还是这样继续做，不用紧的。这个错误的意念就来。如果真的是严重的事情被发现了，他就是这样，变成最严厉的控告者了。看，上帝每次这样爱你，给你这样多机会，你还是一样的软弱，还是一样的不自爱，你真的是对得起神吗你？所以常常就控告的感觉就进来我们当中。所以这个撒旦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恶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犯了罪，我们不悔改的话，我们就是很像心里过不去。可是有另外一句上帝的话语很清楚告诉我们，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边我没有写出来，换句话讲，有些东西我们应该，我们知道应该做的，我们却不要去做，在神的眼中也是犯罪的。这个撒旦不会告诉你你应该去做的，他是给你很多的借口让你不要去做。比如讲，你看到一个可能主日学的房间，一个大的学生可能欺负另外一个小的比较小的孩子，你说哎呀，反正我又不是主日学老师，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一个的问题的啦，给他们去。有些时候是不对，还是你看到一些不是这么 正直的东西发生了，你不去阻止他还是去纠正他，心里面有这个感觉，可是你把他放一边，哎呀，不关我的事啦，还是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其实在神的眼中，这个也是犯罪。所以这个是我们必定要了解到，我们人常常是被欺骗的，那背后就是撒旦的工作。撒旦是很厉害的，用人的话来讲，撒旦可以把黑的讲成白的，把白的讲成黑的。如果相信的话，如果撒旦是一个 salesman， 一个是售货员，他的售货的一个的记录肯定是很好的，他随时都可以把人家骗来，能够影响人。可是我们真的是要知道上帝的水准是多么的严厉的。我们在心中憎恨一个人，圣经说已经是杀害他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必定要了解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认清罪之后，我们必定要下定决心，就是要跟罪划清界限。我们不可以继续让这个罪捆绑我们，欺骗我们了。然后我们读一段的经文，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怎么说呢？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边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解释。第一部分就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边讲到耶稣基督降世嘛，换句话讲，他本来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他原本可以在天上继续跟上帝我们的天父永远在一起，在那边就是 掌管全世界。可是为什么他要来到世界上呢？为什么他道成肉身呢？他道成肉身的整个的经历，他的日子我们也晓得，不是真的是在地上做王，很像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背起人的样式的，成为众人的仆人，给一个谦卑的一个样子教导我们，最后他是一步一步的走上十字架，情愿的被人家用鞭子鞭打，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来离开的。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降世为人呢？他有一个目的，后面这边就讲到，因为他要拯救罪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的目的来的。我们的上帝来到世界，来到这个世上是要拯救罪人的。所以他拯救罪人，我们也读另外一句的经文，这个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不是要找义人的，不是要找那些自以为义很像做很多好事的人，他来到地上是要找罪人的。为什么要找罪人？因为有病的人才需要找医生嘛。耶稣基督来到这边，来到地上是要解决人的罪，不要再叫人不要再继续被罪捆绑控告，被这个罪给杀害给欺骗的。所以如果说我们 今天我们认识上帝的人，已经把我们生命主权交给上帝的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可是如果你觉得你还不是很严重的一个犯罪，你觉得你还是很好的一个人，那圣经的话告诉我们，其实你是骄傲的。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无罪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个罪人。所以如果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的 不完美，常常软弱跌倒的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才会求上帝的帮助，我们才会接受耶稣基督来除去我们的罪。因为罪本身是有力量的，罪的捆绑力是何等的大的，我们是无法用自己的任何的方法、自己的好行为或通过行善来除灭罪的，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救。当然我讲了这么多，可能你们当中一些资深的信徒已经说，哎呀，我讲的东西很像 很肤浅呢，几十年前我就听过了，讲的比你还好的。当然这个是我们再一次被提醒这个什么是叫犯罪。可是后面这一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另外一部分，保罗说什么，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个是其实我今天的一个的重点。原本我今天要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主题就是这句经文，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为什么保罗会这么想呢？因为他知道他本身真的是一个不配上帝拯救的一个人。怎么这么说呢？我们也晓得保罗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之前，他的名字叫什么？扫罗。他的整个的动力是怎样？他做事情的动力，他常常要做的事情是怎样？逼迫教会要把接受耶稣基督的信徒，跟从耶稣基督的信徒，从自己的家里面抓出来，带到耶路撒冷去，带到耶路撒冷去怎样？请他们吃饭来？当然不是，把这些信徒抓出来带到耶路撒冷去，是要审判他们，定他们的罪的。他是何等的，就是热心的来做这件事情的。主所爱的人，他反而是要抓住他，可不可？他是不是真的是很自己知道他所做的所作所为，真的是抵挡神？是叫神伤心难过的。甚至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使徒行传，斯提凡被打死，他也在那边，他们还把他衣服放在他脚下。我相信他在那边可能是很喝彩很高兴，哇，又多一个人被这个跟从耶稣的人又被打死了，真高兴。他是那种看到人被打死会高兴的人。我们当中有谁会比他更比他的罪更大呢？我们看到别人被处死，我们哇 happy 要 celebrate 吗？你们看到谁真的是跟从一个的信仰，然后你要把他抓起来把他抓走了？我相信我们这边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保罗他所做的一切，他觉得自己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经文里面他常常讲到他是什么法律赛中的法律赛人，守律法的一个的准则他全部能够守住，对律法的一个的要求认识他从小 就守住了。在人眼中他是一个杰出的 outstanding 的一个学生，一个老师，他是多么优秀的。所以他为主发热心做的一切，他是以为是合神心意的，反而却是抵挡上帝的。就只有当主耶稣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向他显明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哇，原来我过去所做的一切真的是在逼迫主的。所以他才知道，哎呀，原来我以为对我有益处的全部都是对我有亏损的。所以那个时候他才很像眼睛打开，才知道原来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很愚昧很惨的事情，很不好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想我们今天所犯的罪跟保罗相比会比他严重吗？听了这样说，对了，他真的是罪魁啦，好吧，幸好我不是。那如果你想这个罪人中的罪魁他是谁？他是使徒嘞。圣经里面新约有 大部分的一个新约的内容是他写的，他的书信写的。上帝可以重用一个这样的一个罪人中的罪魁，那我们呢？我们有写过新约吗？没有。我们有被上帝称赞过吗？很像也没有了。我们被自己父母称赞的几率也很小的，很少，更何况说上帝称赞我们，你真是我忠心良善的仆人， 有常常听到这句话吗？或许没有。那如果说保罗是罪人中的罪魁，那我算什么？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所作所为跟他衡量，跟他相比吗？所以我讲这样的事情，是我们看待这个保罗的时候，他说这句话，我们会产生怎样的一个心态，怎么的一个的心来看呢？是看到哎呀，保罗所做这些，我没有杀人，我不像他这样，我其实才算不错了哈。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保罗虽然他做了这样多事情，可是他那个时候是被欺骗，在被欺骗的一个的光景下做出来的。他其实他是要侍奉神的，他是要爱神的，可是他爱神的这个对象错了，那个方法不对的，他是被欺骗，可是他的心还是要很像，就是要遵循这个上帝的一个的做法的。我们人呢，保罗那时候也没有新约旧约，也没有圣经，可是我们现在有新约有旧约，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成就了什么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上帝的律法，上帝的一个心意，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明知故犯，我们是被这个罪敲门的时候，我们就打开门让这个罪来侵入我们。所以保罗他做很多事情，可是他是被欺骗，他是在被欺骗的光景之下做的。我们呢，我们是很像光明磊落的，很像一被欺骗我们就掉入罪里面来犯罪的。所以谁的罪更大，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要跟他相比谁的罪大还是少，可是我们如果真的是看到我们真的是跟保罗一样，很多时候也有这个感觉，我也是罪人中的罪魁，那我才能够真的是产生那份感恩的心。主啊，原来我这样的一个罪人，你也能够拯救我，你还愿意的悦纳我，这是让我真的是很感恩的心。所以我们看得到很像保罗这样的一个罪人，虽然他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他还是能够得到神的怜悯。那我们也应该能够认识，多能够认识上帝的一个怜悯。我们继续读一段经文，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然而我蒙的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了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这边再一次他也在承认他是一个罪魁，可是他虽然是罪魁，可是他蒙了上帝的怜悯，所以上帝大大的重用保罗。所以我们也要思想，如果这个罪魁能够被神使用，那我呢，我不算是罪魁吧，那我可以 被神使用呢？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们不要，我们也不要比较，哎呀，他的罪大还是我的罪大。我听过一个牧师他的一个比喻，他把一个罪很像当成一个石头，无论你的石头，你手上的一个石头是大的一个巨石，还是小小的一个 marble 一个的果粒，两个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你丢进水里面一样是沉下去的。你不会拿这个小粒的一个石头丢下去，哎，这个不会沉，又大的石头丢下去还是沉。无论你的石头是大还是小，在神眼中，无论你的罪是大还是小，在神眼中还是罪，在公义的神面前还是会沉下去的。不会说因为你犯了一点点像芝麻绿豆的一个小罪，上帝不会看在眼里，绝对不会。上帝是厌恶罪到很严厉的，所以我们没有一个罪是能够避免上帝的审罚的。所以如果我们看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旧约常常继续重复的一个的 pattern， 一个的样子，就是他们上帝的选民虽然是蒙受了上帝的恩典，认识了上帝，可是他们是每次情况一好的时候，他们就违背神，就跑去拜外邦人的偶像。甚至有一次的征战，其中一个人，上帝吩咐他们说，你们征战之后，你们得到那些的财物全部要烧尽，全部要不能够拿。有一个人偷偷拿了一点点藏在他的帐幕里的地下里面，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整个国家就整个军队就很像就败了那场的那个的战争。所以他们最终就是要找谁是那个搞出这个问题的，找到那个人，然后他们就用石头把他给打死。所以上帝是非常看重我们的一点点的罪都不能够逃避上帝的整个的，真的是上帝的一个的管教。可是然而虽然以色列民继续的犯罪，上帝却没有忘记他跟 亚伯拉罕的立约，他要赐福他跟他的后裔。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蒙受神的怜悯，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今日已经临到我们身上。圣经说我们是这个野橄榄，原本救恩是给以色列民预备的，他们是那个真橄榄，我们是后，因为他们拒绝神，所以上帝把这个恩典也给了我们外邦人，所以在罗马书那边称我们是野橄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同蒙这个恩典得到这个应许的，既然我们说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恩召，保罗一句话说得蒙神的拯救，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是我们必定要思想的。为什么保罗要叫我们与要真的是行事为人要与蒙恩的所蒙的召相称呢？这个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跟另外一个 slide 呀，为什么保罗要我们既然已经蒙召了就要与这个蒙召的恩相称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原本就应该被处罚的嘛，犯罪的人，可是上帝现在通过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刚才我说了嘛，上帝耶稣基督来不是来把我们的罪给就是完全的叫我们不犯罪，乃是我们不用付那个罪的代价，就是死亡，因为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那如果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恩典，刚才我说了嘛，你的看到上帝的施恩越大，你是越想要回应上帝感恩上帝的心，所以你巴不得你活着的时候真的是能够荣耀神，就是很像一个人对你很好，你想回报他，一定会想尽办法身上做一点东西来回报那个人的，对吗？不会一个人对你这么好，拯救了你的生命， OK 哦，谢谢你哦，然后就把他当不当一回事，这样你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个人。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真的对你很好，你就算你没有什么能力，你有这份感恩的心想要回报他做点什么，那上帝的一个的吩咐是我们应该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如果从这点来看，我们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上应该要检讨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很像就是荣耀神的名，不会辜负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牺牲。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效法基督所留给我们的榜样，然后叫他继续的能够得到荣耀。当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继续犯罪好叫恩典显大，这个是断乎不可的。我们不能够因为要显出神的恩典我们继续犯罪，这个是完全不对的。并且说如果我们生命真的是因着认识了耶稣来改变的话，那谁会看得出？就是我们旁边的人，我的配偶，我的家人，我的同事，我的上司，我的亲友，他们有眼睛看。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原本是很糟糕的一个人，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脾气可能转变了，可能还不是很好，可能你的整个的性格没有像以前那么着急，你讲话的方式可能也比较忍，有点智慧，旁边人看得到的时候，然后他知道，哦，为什么你会这样转变，再问下去，哎，因为你认识了上帝，你接受了耶稣，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本身，一个生命的转变本身是荣耀上帝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保罗讲我们应该以蒙恩的所召的这个的，我们的生命应该有这个转变，好叫我们的身份真能够显出上帝儿女的这个身份。并且我们如果这个是比较积极的一样的看上帝的一个的带领，如果用消极的眼光来看呢，圣经里面有人说最可怕的一段的经文是哪里？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7:21-23，我相信你们都听过了，这处的经文也是常常就是提醒我们自己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们看得到吗？不是每个人来到神面前说他要遵行上帝都能够这样做。所以另外一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这边讲的许多人，不是一两个人，许多人，他们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有许多人是奉主的名来做很多的事情，然而主怎么对他们说呢？我们最后一节我们看，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不是一件 我们最不想听到的一句经文，也是常常有这句经文，就是我们就对我们的整个的救恩有所怀疑，我到底是不是得救的？为什么人家说，哎，我奉耶稣的名来赶鬼来传道，反而上帝说我是作恶的？那我的心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真的是蒙神的悦纳？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神所喜悦的吗？那我们只有问我们自己，你今天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为主活，可是我们有没有，是不是带着自己的动机，隐藏起来的动机来侍奉主的呢？我们是不是在侍奉主之后，我们最想听到的不是神的称赞，乃是弟兄姐妹，哎哎，长老你做得很好嘞，今天讲的道很好哦，讲的道不好了。可是我们常常有心里面有这个的挣扎，有这样的一个很想要得到人家称赞的心，还是我们想做的时候，我们想，哎，故意给人家看，别人，我相信我们做工的人，我们最讨厌的同事这样，老板不在的时候，那个同事很懒散，常常对人家不好。老板一走进办公室，哇，马上火起来，马上很殷勤，马上就是做事情很用功，很卖力。我相信你们看到这样的，你们都很讨厌的，对吗？上帝也一样嘛，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可是如果不是为着上帝做的，乃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满足别人给你的一个称赞的那个的感觉，那上帝可能会告诉你，你是谁？你所做的我不承认。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有这个确据，我们真的是天国的子民吗？我们对这个有把握吗？我们真的是上帝所爱的上帝的儿女吗？这个是我们必定要自己要多去检讨的。当然我们从保罗的例子我们看得出，刚才说了嘛，扫罗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还没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之前，他对神的热心，那种的火热，那份真的是要为主来要逼迫教会的那份的心，他是面对神做的，可是他的神观却是完全乱七八糟的那个时候。所以他所做的，如果他没有悔改的话，当然我们看见上帝施恩让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眼睛被打开，可是我们也有可能我们一辈子凭着自己的火热，自己的热心，自己的一个的很像为主要大发热心要做什么多事情，可是我们生命一点都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了解到上帝的心肠，上帝今天怎么为什么要使用我，为什么他要爱我带领我，我的所作所为怎么去荣耀神，那我真的是有可能就听到上帝对我讲了这句话。但我相信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继续跟着这个教会的讲台祭坛所讲的信息，我们对我们的整个得救的确据是越来越清楚的。如果不清楚的话，你们可以下个月明年一月再来我们看，再参加我们的这个改革培训班，跟打广告。那当然那个培训班当中，牧师把整个上帝怎么去拯救我们，怎么称义，叫我们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话语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内容都教导我们，我们这个是领受。所以真正的一个上帝儿女是想要多认识神，多要了解他的心意，然后不会做违背上帝的一个的表现。但我们也听过另外一句话，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到的，我们信主我们要得救不只是一件为了要得到天国的入门票的一件事情，我相信你们都听过，我们信主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不是单单为了要得到进入天国的那个的入门票，绝对不是这样。不是说啊，我今天已经信主了，已经能够进入天国就完事了，我可以随心所欲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反正很多人说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东西其实这句话本身也是有它的一个的我们要多认识的地方，不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错，也不是说它完全对，可是一个人真的是认识上帝之后，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生命有没有行出上帝所愿意行的，他生命有没有从里面有一个转变过来，这个是我们要清楚知道的。以色列民从埃及地出来之后，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其实大部分那个跟摩西一起出来的可能上一代全部是灭亡的，因为他们出来之后还是富有的埋怨，还是很多的一个的指责的心等等。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一个真正信主获得救恩的人，他的生命是的确会有一个变化的。怎样的变化呢？可能你的兴趣改变，你的价值观改变。以前你对你来讲，可能最重要的是金钱， 后来你现在信主之后，你知道，哎呀，金钱只是身外之物。以前你看中的这个我的家庭，哦，你信主之后，你知道我的家庭如果不被主使用的话，如果我的家里的儿女他们不敬畏神的话，那这个反而是叫我很像阻挡我前进的一个的，你的眼光会改变。所以我们有没有检讨我们生命到底有怎样的转变？所以我们这边我也用三方面来举例，我们有怎样的，可能我们多一起查验我们生命有没有这几样的一个的改变呢？那第一，我们罪得蒙赦免之后，我们有没有时常享受你所拥有的自由喜乐，也能够不住的祷告吗？你有没有常常有这样的心，不住的祷告，发誓谢恩？这样的一个心，我们有没有常常得到呢？为什么我们可以谢恩呢？因为我们上帝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不被定罪了，在基督里面我们得释放，这份释放感，那个不被定罪的这个心，你没有常常享受到呢？还是知道，哎呀，还是很闷呢？这些东西没有多想了。我现在是每天要加班，每天忙碌工作。现在年底了，我还每个人要出国，我没有机会出国。我的考虑全部买 ticket， 买全部去飞这边飞那边，全部工作丢给我做，忙得要死，怎么会去想这样的事情？可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认识上帝的人，上帝的能力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时常看到神的同在。即使你的同事把工作给你，你也会从神那里得到力量，来真的是把这个事情也办得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改变。那第二，我们生命当中到底有没有真实的结出圣灵的果子？跟加太书那边讲的圣灵的几个果子列出来的九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些等等等等，这些我们也要检讨，我们有没有这个生命的果子？其实生命的果子是什么呢？刚才我讲的嘛，我们生命有没有转变，来叫旁边的人看到那个的惊讶，看到我们原本不就是懒懒散散，可是现在变得很殷勤。为什么以前就是看事情真的是没有用大脑想，现在不但是用大脑想，还有通过圣经来查验，来再思想，所以有一个智慧跑出来。所以这个圣灵的果子本身是叫人家惊讶的，不是叫我们哇有了果子我就很骄傲了，嘿嘿，我可以做到，你不可以做到，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了解整个生命的改变，我们有没有这个影响力，叫人家因着我来更认识神，这个是我们能够学习的。那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你是否愿意常常就是多做主工，传福音，领人信主嘛？但这个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大使命，叫人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去。可是这个是你真的是有放在心上的吗？你是不是每次无论到哪里去，有看重能够接触人？我到一个新的公司去，有没有谁是还不认识上帝的？还是你们有没有信徒，我可以跟他一起来配搭，一起来跟他祷告，一起来真的是在公司里面祝福别人的？有没有这样的寻找呢？还是我们只是天天还是忙碌的来做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的转变是怎样，认识耶稣基督之后，就算被丢进监狱里面，他还是很自由很喜乐的。虽然不能够随心所欲的到处去，可是他监狱里面还是用书信更加见面的方式来兼顾教会，兼顾信徒，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这个是通过一个生命的转变才会继续做的。我们也不是做得很辛苦很劳累的，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跟神连接，我们做的是还是用自己的老样子来做。所以我们看保罗，如果他在监狱里面一进到监狱就是怨天尤人，就是埋怨神，哎呀为什么这么惨，为你做工还要被你他丢进监狱。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今天可能圣经里面就看不到他很多些的一个书信。当上帝许可他进到监狱还是能够传福音，我们今天读了他书信，我们也能够蒙恩。可是如果说我们因着问题遇到生命当中的一些的挫折问题难关，我们就沮丧，我们就继续的自暴自弃，那我们就放弃了很多传扬主的福音还是做主的一个见证人的一个的机会了。所以这点都是我们要审查的。所以今天的结论，通过今天的信息，我真的是要让各位明白到我们人对这个罪的一个看法必定要有注意。当我们也晓得我们罪都已经得蒙上帝耶稣基督的一个的赦免，这个是感恩的事情。
可是我们不能够否认的是，这个撒旦的诡计是天天依然在我们的心中，要影响我们，要吞吃我们，吞吃我们的喜乐，吞吃我们的能力，吞吃我们感恩的心，可是天天一样的。可能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之后，你回家看到家里这么乱，看到整个的太太可能的一个脸色，你是整个又在发脾气了，很快的。撒旦的攻击是何等的迅速，是防不胜防。唯一能够得胜的方法，就是捉住耶稣基督的整个的救恩，所以只有他能够改变我们，我们愿意被他改变，来成就神的美好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召集你的儿女相聚，让我们听到有关这个罪的这个的信息。虽然这个信息听起来很像 很容易的了解，也很多的一个的很像一些的字句我们听的都很能够认同，但主，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一生要征战的一个事情。为主啊，我们人都是有软弱的，我们每天的思想当中有很多时候还是会跟世界的风俗习惯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凭着这些血气来做事情的。所以求主你再一次赦免我们，使用我们这个不配的器皿，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够继续的被主你来使用，来继续的为主你来奔跑。主，你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星期领受这个信息之后，继续的来揣摩，继续的在我们的每一个现场里面被圣灵来提醒来关照。主，祝福我们的脚步无论我们往哪里去都能够荣耀主的名。我们如此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